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奉的道路，在的门，在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是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从知道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王。主啊，是的，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敬拜你，我们服侍你，是我们的福分，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到永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读一段神的话，诗篇四十七篇第六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要用悟性歌颂。我们请神在这边跟我们一起 来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是何等蒙福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时间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主是我们的羔羊的主，万国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我们开口来唱这首敬拜赞美主。
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王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阿们，感谢主，我们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他，就是要来赞美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在我们最卑微或者是我们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坐在高宝座上观看世人。主，我们来唱这首万王之王。
宝座前有众水的神灵，荣耀全能都归羔羊，众天使都俯伏敬畏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神羔羊。
神羔羊是万王之王。
阿们。
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向前行》。我们不要看背后，我们只往前行，我们只看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做完掌权。
我今只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我心天路有时软弱，求主扶助进入乐境，求主扶助使我前力，隐形站在树林高地，是我昨日所处地位，加之往日有进无退，是善是忧居之处，别人或愿共事救助，我为主目更高之处，求主扶助使我前力，隐形站在树林高地，是我主日所处地位，就是往日有进无退。我愿跳出世界范围，魔鬼离界非我所为，我今隐形唱完天歌，妙音佳乐使我快乐，求主扶助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地，是我主日所处地位，就是往日就已无退。我必上升，从容寂静，进入天坛，容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主扶助使我坚立，站在树林高地，是我度日所处地位，将至往日要进无退。
阿们。
是的，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向高处行。主啊，让我们用敬虔、用敬拜的心向高处行的时候，登上耶和华的山来敬拜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万国都要来敬拜你，因为你已经掌权在全地，因为你的权柄高及诸天。主啊，在诸天之上，你还掌权这个世界，掌权人间，掌权地上所进行的一切。主啊，虽然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混乱黑暗，也看见很多啊不符合圣经的这些条例法规一直在立法通过，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你是那位掌权永远存在的神，你必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黑暗的困境。主啊，我们谢谢你将爱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末后的时代，为的是叫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者，就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来为主你活出来，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过一个配得的生命，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当我们到你神座前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分赐在每个弟兄的姐妹当中，来做连结的工作，做合一的工作，做串联的工作，做祝福的工作，做让我们的心灵被神你的圣灵所触摸。主啊，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用敬畏的心，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我们要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到，在中国的教会面对啊许许多多的挑战啊跟困境。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带领，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在这个末后时代，圣灵仍然在掌权。圣灵仍然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弟兄姐妹来看见，让全世界知道神你就是神。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让我们来宣告你得胜的时候，使你得胜，你的宝血就遮盖在凡被逼迫的地方。主啊，我们听到在青岛的教会，他们老人团契已经被关了，也听到陈牧师他们的教会啊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相信不只是这个教会，在很多教会当中都面对同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圣灵是我们我们的依靠，圣灵的掌，你是掌权在地上的神。我们相信地上的王权总比不上天上的王权。主啊，你是骑在近在用在的神。我们把这样在逼迫当中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牧者们恭恭敬敬仰望在主带领当中。主啊，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力量来面对这样的挑战，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看见神你所赐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是你在我们所不能预期的地方，在我们所做不到的地方，不管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相信你仍然做王掌权。主啊，你做了为王，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求你祝福在中国的教会，在面对这样困境的时候，有神可以依靠，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大牧者来引导他们。主啊，我们特别为这个长周末，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要外出要旅行，要拜访朋友，要带家人出游，我们恳求主带领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能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主要在这长周末的时候，让我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让我们的身心灵得着适当的休息。主要让我们从工作当中被抽离的时候，也让我们真的分别时间在神的面前来跟神灵连接，来祷告，来与神灵和好。主啊，这个假日是个 holiday 里面是要充满 holy 的，要分别为圣的。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思一念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纪念到我们的姐妹啊，燕燕姐妹，她因为附属的关系，她全身乏力，她没有力道，没有好的一个休息。我们恳求主，你止住她的腹水。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她，看顾她，在每一次的化疗之后，都每一次化疗之后啊，得到了进步跟医治。神，你看顾她，神，你看保守她。将他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抱着他来经过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日子。为伯母在有 Monty 啊，我们谢谢主，你也差遣了啊戴安娜啊去看过他，也报告回来啊，他好的消息给我们知道。神啊，你仍然在掌权，在为伯母的身上，我们要看见神你的作为，他的身体的复原，也求主你带领他啊，帮助他。主啊，我们再一次也把我们教会当中。啊，这些啊弟兄姐妹、丧失家亲人的这些家庭，仰望在你面前，把自己的家庭、把基代户的家属仰望在你面前。主啊，当你释放他们的亲人在地上劳苦的时候，也让他们在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情当中，也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的安慰，看见神的扶持，也让他们的眼泪成为信仰的珍珠，继续仍然啊快跑来跟随主你。安慰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保守着他们。主啊，谢谢你，也将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用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的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接的工作，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教导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真理的话语，我们心被打开，我们的心被开启，让我们同心和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设立自己的宝座。主啊，你在连接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充分的享受到圣灵的恩典。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被彰显出来，你的话语就像火来焚烧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你不喜悦的杂质。主啊，让我们完全的啊合一的啊全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愿这个敬拜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神所悦纳。为全世界教会来祷告，主啊，在日出日落之处，凡奉你的名来开启教会大门的，主啊，在今天你都与他们同在，保守每位传道人在你面前，在讲台上有力量来释放你的信息，大胆的传讲你的福音。主啊，这是末后的时代，你就快来了。主啊，我们没有时间再延误了，没有时间啊再等候了，我们唯有紧紧的跟随主你，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在全地掌权作王，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 天上的真神，愿主你你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
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平安，我们问一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右手边有新来的朋友吗？左手边有吗？照例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彼此问安好吗？等一下我们主日学完了以后有这个爱宴的时候，请大家花点时间交通，我们现在有几样事情来报告哈。再提醒一下，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祷告室，欢迎弟兄姐妹多多的利用。 我晓得最近我们团契有几个姐妹都有单独的时间花时间来这边跟神亲近，一个人来这边享受祷告跟神亲近实在是很有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为神的国，不是光为我们这个教会，为天下所有神的教会，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花点时间来这边，在祷告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这边祷告，我们为神的国神的子民祷告。我们看第三点，儿童暑期儿童圣经班 VBS 为教会儿童事工的暑假这个节目之一，将于6月28号到29日，一个是周五的晚上，还有一个是周六，在教会举行儿童事工，开始招募对这些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这个暑期儿童圣经班的筹备会今天下午1点在106和107教室这个举行，详情请与这个田世娟姐妹联络，有负担的愿意参与帮忙的愿意去参与这个事工的都欢迎你们到106、1071点的时候。第四点，暑期儿童圣经班 VBS 开始报名接受报名，提早报名的人将有一个精美的 VBS 这个 T-shirt 一件哈，请与田世娟姐妹报名。第五点是周三的晚上中英联合祈祷会，5月29号晚上8点教会举行，在教会为教会的儿童事工祷告，也是由田世娟姐妹带领，请大家来踊跃的参加。看看第十点哈，教会定于6月16日在英文主日崇拜中庆贺今年的毕业生，若你家中有今年毕业于中学大学或研究所的毕业生，是常来参加本教会聚会的，请通知教会办事处或是 Pastor J。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是个长周末，这个礼拜二我们教会补一天假，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被你拣选，我们认识你，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跟你有份，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边可以学着被喂养，我们在这边学着彼此相爱，我们学着怎么样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你的坛上让你所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我们愿意用时间借着祷告来做馨香的祭来献给你，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在你事工上面能够参与来做一个奉献，我们更愿意拿出一部分你让我们获得的金钱摆在你的事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加添更多的能力，也求神你真的保守看顾我们这一群在这边安心乐意甘心乐意在这边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摆上的也求神你给我们智慧使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有福气可以听诗班献诗，他们今天要献主若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 Casey 有时候给我有指挥的机会。感谢诗班。虽然我们的钢琴手缺少，所以有时候 Casey 没有办法来指挥，来教我们，但是仍然我们有变通方式，所以我们仍然要继续，我们教会有一个好的这个 pianist 来祷告，我们求神来预备，真的让我们教会的这个音乐施工可以这样的一直一直做下去。就像今天早上诗班所唱的诗歌说，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我知道这样的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生命当中，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个配搭的工作，我们算是跟神是同工，可是我们仍然是在站在一个配角的一个角色来跟神同工的。所以他说，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的以爱结连，任凭是疯狂与暴，同甘苦朝夕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神的这个里面，我们是个怎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把神衬托出来，神就把我们高举上来。所以我们一方面来衬托神的荣耀，又面神就把我们在他里面把我们提升上来，把我们高举起来。就像这首诗歌在第四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若是一块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露，他的恩沛然下降，滋润我干渴的心。我不在白占土地开花结果扎根深，我若是一片荒地，主就是及时甘霖。最近都快下雨了，今天下午像下雨一样。神按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是按着我们的需要来补偿我们，是按着我们需要来带领我们过当得的生活，配得的生命。我们将一切荣耀送赞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我们要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一到七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与神和好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过圣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想说过圣洁的生活可能是一种口号也好，一种基督徒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但是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须知的一件事情而已。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脑筋知道的知识，过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实际的生活，实际的操练。我们越要操练我们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越被神看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自己来过圣洁的生活，来配合神。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今的侍奉乃是为将来的荣耀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是神为着永世的荣耀预备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人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刚才祷告当中见到两件事情。我们说在一个多礼拜前今年的先生 Ken 离开这个世上了，也知道在上个礼拜五晚上十一点钟纪大夫也离开了。我们知道人生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生命的有效期限不是永恒的。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终要土归土，尘埃归尘埃。但是当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这神是为什么？是神在训练我们，在预备我们，给我们预留一个时间，好叫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里面学习怎样来侍奉他，好叫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知道神的心意，以备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做永恒的侍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就是在那边玩的，在那边都没有事干的，不是。你如果读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24个长老他们每天在喊什么？还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是没有停止的。那个侍奉是最长最重要的侍奉，而那个侍奉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地上开始。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就是将来天上生活的一个扩大跟实际。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做操练，我们都在做一个 practice 而已。这不是真的，真的是在永恒的世界当中，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天上要永远的来侍奉他。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是神为着永世的荣耀预备给我们的。神把我们放在现今的时空里面，为的是要训练我们在永世里有用处，在永世里面有用处，不单单在今生而已，在永世里面我们要有用处。 不是今天你的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勇士当中神来呼召你，就有有用处的人来荣耀他的时候，那是什么情况？所以时间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学校一样，时间就像一个学校，是我们受属灵的训练和教育的地方。这是时间，我们在时间里受了属灵的训练和教育，是我们在勇士里能真正的合乎神的用处。所以我们的侍奉不只是在今世，也在勇士里侍奉。但如果我们在勇士里要侍奉得好，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侍奉与训练就变得怎么样？非常的重要了。刚刚主席在报告我们的这个祷告室 War Room，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了，但在周间我看到有些姐妹来了，按电铃，他们进来祷告，又出去了。也看见一个姐妹在厨房忙了以后，她又来上面，大概有一个小时间在那边来自己来跟神讲话，来面对神。弟兄姐妹，你可以告诉我说，你也可以说，祷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在什么地方神都听，神都在，没有错，我不反对。但我要说的重点是，这是个war room。这在圣殿当中我们特别设立的，神说要让他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也许说我不用跑这么远来到教会来祷告，但是如果你刚好有空来教的时候，你不妨来拜访那个地方，因为神就在那边等你，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里面等着你，等他的孩子们回到他面前来向他呼求。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需要，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多少的需要，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有多少的需要，我们的健康有多少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有多少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带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是的，你可以在家里祷告，但是如果你能带养成到这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就是你整个心情会不一样，你整个心情会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再次呼吁大家，因为在马太福音25章特别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对那些忠心的仆人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今天你的侍奉如果能学得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托付你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会前所唱的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们当中没有人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晓得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让我们一段时间来预备我们自己，神把这个时间的这个空间空出来给我们，是为着什么？或者在有效的时间里面，我们来亲近他，来预备他随时的驾临在我们当中。就像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的，当耶稣再临的时候，那个天使长那个号角的声音从东到西会吹响的，那个时候你在准备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要把你的心经常跟耶稣的心啊结合在一起，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发生的变化是你想象不到的。如果你没有进过到过医院，你不晓得健康的重要性。真的，如果你没有破产过，你不晓得拥有财务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你在今生没有，你如果没有到过地狱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理解，在生活上我们怎么样跟他连结。信仰是个实实在在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一个非常具体的生活的心态，这不是在欺骗人，而在幕后的是在更重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今天你的侍奉如果能学得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你要托付你做更大的侍奉。这是我们学习的时候，等主再来的时候才是我们正式侍奉的时候。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永远里面还是要侍奉神。在那个时候，你要看见现在的侍奉主与不侍奉主的差别有多大。当你读到启示录22章，你就知道说，你现今在这个处境当中，你有没有侍奉主，跟你到那个 到神的面前说那个差别有多大。我刚刚讲过，这个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在教会是什么？是个预习而已，是个预习而已，是个将来在神面前过荣耀的生活的一个预言。就是我们教会最近在做的那件事情，当有大的一个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逃生？我们要预言，要从中边、从那边、从这边下去。我们还要有非常什么有秩序的，不能争先恐后的。我们要预言，我们要预习那个将来在天上的生活是怎么样。从现在在地上教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随随便便，我爱来不来，我在不在意，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子的话，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宁可在家里睡觉就好了。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你是要过着 圣洁的生活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什么？为什么要讨神的欢心？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欢？为什么要提升在主里面那种属灵的生活，那种圣洁的成分更多在神面前？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看见现在的侍奉与侍奉主与不侍奉主的差别有多大。甚至说这些在永恒里能够进到宝座前侍奉的人，弟兄姐妹，在永恒里面能够进到神的宝座前，宝座前侍奉的人，他的名字都写在哪里？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不知道我的生，我的名字，或者是你的名字，或者是你家人的名字，有没有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到神的宝座前来侍奉他。如果在那个羔羊的生命册上没有我们的名字的记载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是枉费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是把我们名字真是刻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好叫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在宝座前来侍奉神。就像今天早上唱的诗歌，宝座前有什么啊？众神的声音，对不对？宝座前有众神的声音，对不对？那再唱哈利路亚，对不对？荣耀归神。那个不是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可以永远在那样的地位的。那个是要你的名字被清清楚楚的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都巴不得就为每天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的名字真的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好叫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再相遇，不单单在这个 war room 相遇而已，也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在神的宝座前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彼此认得。这多么期待的一件事情，多么盼望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所以这些在羔羊的名册上、生命册上有的名字，而且他们写在都写在哪里？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都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四节说，那个名字写在他们额头上，他们可得到生命的，他们可以得到什么？生命树，可以进入新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是渴慕今生侍奉神，在勇士里也侍奉神，我们必须要转向神，敬畏主，与神和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才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要信靠顺服，我们才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远超过无罪，圣洁本身远超过无罪，不是罪的问题，而圣洁本身是超过无罪，它是荣神荣耀的临在，那叫圣洁。所以每个人在圣洁面前，在神的光辉当中，如果我没有到那个分量，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当神叫你在圣殿当中的时候，你像云彩一样，那些在圣殿当中侍奉的祭司怎么样？站不住，跌在地上。荣耀是有重量的，而将来侍奉神荣耀的重量从哪边开始的？从现在你心甘情愿来侍奉他开始，不是到那个时候你才来。我上礼拜讲过，我最近这样在想这件事情。我们当中很多人认识纪大夫，他年轻的时候受洗归主了，但后来他花了30年的时间，在他的住处230间那个地方，他自己有设了一个佛堂，而那个佛堂里面什么都有。到过那个佛堂做洁净工作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在上个礼拜天下午一点半，我们邀请 Pastor J 用他的 truck pick up 一车装不完，还丢了两个那个 recycle 的那个大的桶子，两盒都一盒都超过100公斤的，我看是有。礼拜三早上来的时候，看见那些东西怎么样，已经被清光了，已经被清光了。我的重点是，纪大夫在经过30年来立佛之后，他是每天早上5点钟，不管什么日子都在那边诵经拜佛的。但为什么到最后他转向神了？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他帮助过很多人，解决他们的痛苦，他医治过很多人，但是他就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医治自己。当他发现胃癌剩下20%的时候，他已经在处在一个非常低沉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开始在反省他的人生，开始在思想我要往哪里去。过去30年，我说拜了佛，给我了什么？给我平安了吗？没有。他依然在处在惶恐当中，在不安当中，在很多的挣扎当中，到底要怎么办？感谢神，在最后那一刻，他重新受洗、决志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重新的侍奉主。礼拜晚上11点多，他总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详。所以很重要，我们如果渴慕，我们真是将来受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洁本身是超过无罪的，它是神荣耀的临在，圣洁乃是神自己美丽和丰盛的本质，我们也是为此而变而被造的。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应该注目于基督的圣洁，并将这圣洁的行为特质反映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清洁融合我们经常讲的道德的纯洁、灵性的再造，以及神圣的目标跟卓越的力量，是包括这四件事情，圣洁包含这四件事情：道德的纯洁、灵性的再造、神圣的目标以及卓越的力量。圣洁本身就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是这个世界攻不破的。所以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更大？比那在外面的什么更大？比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要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追求圣洁，让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真是大过这个世界的一切，就这个办法而已，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接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16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经上接着说，你们要圣洁，神跟我们说，因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圣洁的。我们唯有圣洁，我们才能跟神怎么样？跟神相配。我们唯有圣洁，我们才能亲近神。圣洁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圣洁到底所带来什么的作为，什么是圣洁所带来的作为力量。在历史的记忆当中，最终将归以一串名单，而追过去2000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列出那些曾经掌握大权者的名字，比如说穆罕默德、凯撒林大帝、马克思、甘地、希特勒、罗斯福、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毫无疑问的是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曾经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更激起从崇拜到憎恨的一个反应。但是不可否认的， 拿撒勒的耶稣不仅是这两千年当中，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有 全能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严肃的下断言说，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证实比耶稣更有能力，影响更为深远。为什么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为什么耶稣基督比那些我刚刚举那些人更影响深远，更有影响力？因为最大一个差别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他是在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怎么告诉我们的，当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到完之后，他的学生买东西回来了，他买东西回来要给耶稣出，耶稣吃。耶稣说什么？他说他吃过了。他学生很诧异，他就说：“我的食物乃是什么样？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耶稣的食物是什么？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这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他的一切。”所以上两个礼拜讲到说，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第一，不是我们的第二，不是我们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耶稣说：“我的食物乃是怎么样遵行去做的，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是谁差他来的？是神差他来，要来做成什么？要来做成耶稣的功还是神的功？”要来做成神的功，这是什么？信靠顺服。这是信靠顺服。所以耶稣比历史上那些，比如说穆罕默德、凯撒林大帝、马克思、甘地、希特勒、罗斯福啊、斯大林跟毛泽东，都怎么样？都影响人更大。最近一个朋友他 email 个东西给我说，告上面就说 This is not joke， 他说这不是个开玩笑的事情。他说现在在中国，如果讲这件事情得罪弟兄姐妹，请你们原谅我，但是只是个笑话而已，而且个事实。他说在中国很多教会，中国宗教当局要求教会要先挂，如果要挂耶稣的像的时候，在他旁边要挂两个人的像，一个是挂习近平，一个是挂毛泽东。你们有收到这样的信息过吗？有看过吗？没有。这个是个事实，我也看到那个照片了。而在中国的这些传道人很有智慧，他们很完整的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当年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两旁挂的是什么？他两旁挂的是两个强盗。很完整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批评，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讲这种事，只是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影响力最大。是的，没有一个人，除非你已经悔改，你才配得在耶稣基督的身边。如果是个罪人的话，挂在耶稣的身边，那是自取其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段说，与神和好，敬畏神，得以成圣，从养成圣洁的生活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七章的第一节，这段圣经一起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哦，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是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之后，我们就当怎么样？要洁净自己，然后要除去身体灵魂 一切的污秽，然后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个成圣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呢？身体的污秽是什么？ 是不洁不义。灵魂的灵的污秽是不虔，就不敬虔。所以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得以成圣，和我们对神的敬畏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敬畏神是得以成圣的先决条件。敬畏神是得以成圣的先决条件。我们若没有一个战战兢兢、唯恐得罪神的心态，就不能达到成圣的地步。因为神是圣洁的，人越接近他，就会感到自己的污秽；人越到神的面前来就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会越觉得自己怎么样？会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人越接着这样的话，他怕，就是很怕自己不配。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他面前有一个敬畏的神，只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清洁的心，是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在三方面，在三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将我们的心思放在天上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天上的荣耀上面。好不好？我们来念哥罗西书这段话一遍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试炼上面的事，不要试炼地上的事，因为你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现在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求什么？求在上面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因为基督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说我们要试炼上面的事情，我们不要试炼地上的事情。但是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多少时候，如果说我们要想天上的事跟想地上的事，如果我们用个百分比，用一到十做一个评比的话，你试炼地上天上的事的百分的这个评比是多少？有超过五吗？一到十的话有超过五吗？想天上的事情，可能想地上的事情会怎么样？会多一点。我们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关心到地上的事情，我们关心到生活的事情，所以会这样子。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哥罗西教的弟兄姐妹说什么？你们要试炼上面的事情，不要试炼地上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引诱，地上的世界一切，我们在神的眼中把我们看成死的。然后呢，神把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哪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唯有跟基督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保持到永远。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话，我们的生命过去就没了，我们灵魂过去就没了。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神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能不能在荣耀里，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有没有藏在跟基督藏在神的里面，有没有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或是你是你，基督是基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心思放在天上的荣耀。第二点，我们看到是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哪里？放在地上的美事，不是完全不要放在地上，放在地上的话要放在地上的美事上面。好吧，我们来念腓立比书四章八第八节起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性，有什么可，这些事你们都要试炼。这讲了几件事情，凡是真实的，在地上是真实的，在地上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怎么样？要去试炼。为什么去试炼？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操练。我们有试炼，会把那件事情放在我们心中，真实的，没有虚假，可敬的、可佩的，特别是公义而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那些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思念，我们的思想，这样很重要。所以单单把心思设定在天堂，并不会使人不想地上的事情。你说我都要想天上的事情，你大概想了两分钟以后，你就怎么样，就马上从天上回到地上来的。 也许你更多想了一个小时，你就从天上马上回到地上来了。所以单单把心思设定在天堂，并不会使人不想地上的事情，这实际是这样子。但我们需要天上的荣耀来调整我们的世俗的一个品味，我们需要借着天上的荣耀来调和，来调整我们世俗的一个品味，好让我们可以将过去只重视短暂欢乐的眼光来变成什么，变成懂得欣赏并赞美真正完美真实与永恒的完美。很多事情看得见，很多事情看不见，天上的荣美们可能看不见，地上的生活我们看得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那个看得见当中，我们挑那个看不见天上的荣耀给我们，这是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哪里，放在地上的美事。第三个，我们要把心思放在哪里，放在你身边你身边的人的身上，不但是看到天上，要看到地上的美事，还要放在哪里，放在你身边的人身上。每天你下这两段圣经，腓立比书跟加拉太书，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么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地上寻找美事的时候，也不该错过身旁经过的人，不论他们是属于神的属于世界的。保罗教导我们都不要轻忽这些人，保罗劝告是什么，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就是说，若你能力许可，就要为符合他人的需要，就要去符合他人的需要，其意愿是要积极生动或细腻周到，并且要着手去做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最平等的心是那种纵满那种满心都是神，却没有什么时间在小小的事情上面在那边打转的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浪费在一些小事上，我们在那边转不出来，讲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说别人怎么样又说一遍，说别人又怎么样说一遍，好像人家都要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才是正确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满心都是神，说没有时间去在那小小不屑上去打转，所以求神挪去我们心中充斥的大杂烩，让你心里充满了神，看你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的二到到第十节，我们起来来。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共同时，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如果回头看的话，在更多六章的第十二十三节，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个人教会的信徒的心胸是狭窄，咱们上礼拜才讲过，他们心胸狭窄，所以他劝他们要怎么样，要宽宏大量。那现在保罗怎么样，继续要他们以宽大的胸怀来容纳他和他的同工。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这样说，这可以从第二节所提到的事材来了解。第二节说，他说什么，你们的心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要从这边看起。所以这我们从这边来了解。那第一，使徒保罗说我们未曾亏负谁，这就反映出当时的更多教会内有人在传言使徒保罗做让更多教会信徒失望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说他欺骗更多教会的信徒，一再拖延去访问的时间，我们以前讲过跟计划，根本就是不想去看他们。也有人批评他很轻率，也有人说他存有自私的动机，是是非非，反复无常。在更多后书一章的十五到十八节这么说，因此在这封信里面的开头，他就提起访问的计划之所以延误了，是因为福音事工的缘故。他告诉更多教会的信徒，上帝可以为他作证的，如果他有欺骗他们的地方，愿上帝来惩罚他。 这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第二点是保罗提到他怎么样，他未曾败坏谁，也未曾占谁的便宜过。这可能在更多教会里面有人怎么样，有人传说使徒保罗他贪财骗钱有关。这不是空穴来风。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在哥林传福音的时候，他都做一件事情，他希望外邦的教会能够捐钱来帮助在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信徒的需要，对不对？他经常呼吁大家要捐钱来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贫困的这些信徒，甚至希望他们在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都能按自己的收入的照比例来拨出一些钱来积存起来，不必等到他来到更多教的时候才献凑。在更多前书我们读过，在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等到我来才献凑。这样的用心被误解为贪财骗钱，因而使徒保罗怎么样，他就很不客气的为这样的事就传来辩护，说出下列这一段话。在更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念来。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饭吗？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对，我以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羊牛不吃牛羊的奶呢？这是他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工人，他当得到喂养，他当得到供应的。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帮助我们看到更多教会内部有许多关于使徒保罗的传言，而这些传言都不是正向，很多是负向的，很多是对保罗有很大的打击的，是在故意在阻止使徒保罗献身福音事工的进行。所以保罗 在这边用一句很重要的话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们怎么样同生同死，或者说同生共死的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使徒保罗进一步说明他对更多教会信徒的爱是一种什么同生共死绝对信任的爱。我们常常听到一句相当耳熟能详的话，说爱之深怎么样，爱之深则之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的爱有没有爱，有。怎么有没有，有。爱之深则之切，那这句话很适合用在使徒保罗和更多教会的关系。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的信徒所用的语句和语气，即使在今天的教会也被人觉得很重的。想想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传道人敢公开责备信徒的，甚至将他们赶出教会。保罗赶出一些人离开教会，他甚至说更多教会的信徒是什么，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们在信仰上表现很幼稚，没有长大成熟。如果一个传道人对他所牧养的教会说这样的话，那一定会引起该教会信徒大大的不满。他们会说传道人瞧不起他们，攻击他们，甚至都要那位传道人走路。但是保罗却是这样严辞论断哥林多教会，原来是他实在怎么样，太爱他们。他在这里甚至说与他们是什么 同生同死，他是跟他们同生同死的关系的生命关系，对他们是绝对信任的。小时候我喜欢下午和爸爸妈妈去做礼拜，其实那个时候牧师在讲什么我很小，所以我都有听没有懂。你知道台湾的夏天的下午天气怎么样，非常的热。早期的台湾教会没有冷气，像现在一样就几把这个电风扇呢，越吹越叫人怎么样昏昏欲睡。我们在乡下都是农夫，对不对？很早就起来到田里工作，那你赶快赶到教会来做礼拜，又参加下午带便当，还参加下午的。你说在下午做礼拜，那个又热热的，他会怎么样？会打瞌睡的。真的，很多人在打一半以上都在打瞌睡。当时的牧师，他在讲台上就放一盒那个粉笔盒，哎，怎么突然看见这边有一个眼睛是谁的？哦，林德是啊 ，OK 好，怎么突然看到看粉笔盒看到一副眼睛了？就放了一盒这个粉笔盒，这个粉笔是很长的，他就把这个很长一根那个粉笔要折成三块，因为他曾经叫我去帮他折过，我没有问了，我说这为什么把它折断？他说。你不要问那个，你帮我折三块，所以他帮弄三块，我是帮凶之一。 所以当牧师在讲台上看到谁在打瞌睡，他就拿起他的手一边讲到一边就手在握着 那个粉笔，就看到谁在打瞌睡就丢过去，看他们又丢过去，那大家都哦这样在看他。那我那个时候在做礼拜，就是专门在这么喜欢看那一幕发生。我想说赶快丢，赶快丢啊，对不对？可是我叫那个很大，可以坐将近1000个人的，所以那个牧师手的力量太大，再大也丢不到。所以他如果丢错人的话，他怎么样？他就，那他们就知道说他丢错人了。那大家都觉得好笑，大家都觉得好笑。可是我要说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也许我还小，或者我不懂。或者我没有参与在大人的这个真正的生活当交通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会友说这个牧师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不该的。那牧师可以用那个粉笔打人的，那这在今天的话怎么样？哦，那不得了了。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教人数没有少，还是这些人还故意做礼拜。为什么那个时候牧师对会友会这样子？我要说是因为他跟他们有同生共死的情感。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希腊文同死跟同生，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先同死或同生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强调这一点。那两个礼拜前啊，台湾传来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是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比我早进神学院，但是后来因为他又去当兵，所以等他回来在念神学的时候，他已经慢了我，所以他从学长变成学弟。那后来我们都毕业，在分发到各地去牧会，牧会多人以后，在重重的压力下跟指责下，这位牧师很年轻，他想不开，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美国还听说过，在台湾非常少，我几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而且是我认人认识很好的朋友。更让人惋惜是，不到24个小时，他的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个乡下的地方教会在两天当中，母亲跟儿子都死了。虽然后来教会是以非常隆重的教会葬要来安葬这位牧师，但是已经一事无补了，一事无补了。那这件事情引起台湾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为了这件事情，教会跟传道人之间应该怎样的啊彼此配搭，为了神国的荣耀。当然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一件事情。1984年我去韩国参观教会，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一个教会在举行一个新任牧师的就职礼拜。那个新任牧师就职礼拜很多人，很热闹，就像台湾的长老会在牧师安立牧师或就任的典礼的时候，非常多人来记得水泄不通。而在那一天我到韩国的时候，刚好一位新任的牧师到那个在到那个牧师到那个教会来就职礼拜。这新任牧师在致辞的时候，他说一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心。他跟弟兄姐妹怎么说？他说：“神差我来成为你们的牧师，神把这个教会交给我了，今后我要埋葬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希望你们可以埋葬我。”这是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不是要埋葬他们而已，他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埋葬他。但后来不晓得那个牧师还在那边不在那边，我不知道。但这句话我相信他在会众面前讲的，我相信他会持守他所讲过的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在哥林多后书5:7-5-7，我们先把它念下来。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段我们就等到下次再跟弟兄这边分享了。最后要用一段圣经来，用一段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道。 意大利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被当时的教皇米利安二世请去画西斯丁小教堂的壁画，他可以说足足的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那个壁画。在四年的时间里面，米开朗基罗就躺在一座高架的平台上躺着来作画。当他画完了以后，他的视力与健康受到永久性的破坏。米开朗基罗说，四年昼夜辛劳画了400多个比真人还大的图像之后，我感觉自己疲倦老化到一个地步，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虽然我只有37岁，但是当我走出画室，朋友都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所以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殷勤的蜷曲在阴暗的角落作画，即使事前事后都不见得有人会去欣赏他。米开朗基罗却笑一笑说，上帝看得见就够了，上帝看见就够了。这是与神和好过圣洁生活最好的诠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米开朗基罗一样，主啊，愿你真的在我们生命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真是愿你花上时间，即使这个世界不认识我们，就算我们为神癫狂的像保罗一样，我们仍然要把福音传扬出去。主啊，教导我们在有限的时光当中好好的学习来侍奉你，以备将来在宝座前我们仍然能够侍奉你。主啊，把这样的决心，把这样的心思念放在我们心中，再次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叫我们不跌跤，叫我们不滑跌，叫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好好坚定的被建立起来。就是带领，也祝福在这个长周末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外出都能平平安安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三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有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